哈利路亚，谢谢美玲的见证，很棒。每一次听都觉得很感动。神在他生命里面放一个好的权柄，一个不好的权柄。好的权柄离开了，他更痛苦，因为那个保护也不见了。那到底我们怎么去学习权柄这个功课呢？那今天要分享就是这一块。可是我想今天有一点跳出这个范围来讲这个部分，对吧？接下来就暂时不要录音，对，暂时连麦不用关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蛮特别的。我们来到3月21号，今天是3月1哦，对不对？通常3月1下一步就是怎么样？什么？哦，太有机会了！3月1就是3月2，通常就是3月1就起跑了嘛，就冲了嘛，是不是？哪有一个3月2出现？今天太欢乐了，是，对，3月1。那今天晚上神你要我们去经历些什么？当然是明天继续3月2咯。那今天我就看报纸，我看见一个，看见两个新闻。上的时候第七章最后一句，文士跟法利赛人都觉得很惊讶，因为耶稣教导很有权柄，所以里面已经在讲到权柄的问题。耶稣是一个很有权柄的教师，耶稣不光是一个很有权柄的教师，他是君王。所以一开始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，是不是君王的家谱？是不是耶稣基督君王的家谱？所以他是君王。君王讲完一个道德标准，新的国度，新的道德，里面的几名百姓应该怎么过生活，那是5到7章。讲完了，耶稣开始要示范另一个东西，君王的权柄。君王到底有什么权柄？他去做的时候，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做，因为前面已经呼召了一批又一批的门徒，所以他等于是示范给门徒看，一个天国君王他拥有什么权柄。他要不断对他的门徒去示范。耶稣不需要向百姓做太多示范，因为百姓根本就不太懂。百姓只是经历过，就一窝蜂就跟着耶稣，对不对？哪里有东西吃，门徒就跟着耶稣，众人就跟着耶稣。后面我们就看见5饼2鱼也是这样，众人跟着耶稣，因为有东西吃。我只需要带5个饼就可以喂饱5000人，现行下一期就可以买5个饼就够了，可以喂饱5000人。好，那这一章圣经呢，耶稣示范重点是要给门徒看，因为以后门徒要被拆出去，所以他要示范给门徒去看。好，那他示范些什么呢？第一个部分，耶稣示范医病的权柄。他是1到17节，耶稣示范作为天国的君王，他可以医病。在1到17节里面有3个个案都讲到耶稣医病。第一个个案是1到4节，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就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去拜他，他就问耶稣说：“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。”那这个经文的马可福音版本刚刚好，新华礼拜天就讲这一段经文。耶稣肯不肯呢？耶稣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耶稣说之前，耶稣也做了一个动作，伸手摸他。耶稣在示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所有神迹的根基是爱，爱就是神迹的根基。如果没有爱，神迹只是一个表演，只是一个表演。这种表演呢，它能够摸到人心有多少呢？对，它就算可以发生，事实上它的影响力是低的。神迹可以发生，原因根基源头是爱，耶稣的爱。耶稣没有必要去摸这个麻风病人啊，对不对？你讲一句就好了，我肯，赶快走，是不是？免得传染我。那如果耶稣这样讲的话，耶稣医好他的身体就伤了他的心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很简单的，他整个神迹的发动是完全是因为爱。 道成肉身本身就是爱，所以耶稣示范一个很重要的，他不光是用手摸他哦，他还跟他讲，你把你的身体，给祭司查看，看你的病就好了。因为当他成为麻风病人之后，他是跟整个群体要分离的，他这个人是被拒绝的。所以耶稣关心他到一个程度，是要帮助他去思想如何恢复他的群体生活。哇，这个是不是很重要？如果一个人你医完他了，他事实上呢还是很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环境才能成长的。一个人医完之后继续孤孤单单呢，他很难再长，里面的病可能就回来了，问题就回来。耶稣说给祭司查看，一看完给他一个证明解禁了，他就可以重新回到群体当中过健康的生活。那这个太重要，所以你看耶稣对他的关心是不是很细微的爱的流露。这个神迹发生，他整个一前一后都是爱，摸他是爱，请继续查看是爱，整个都是爱的发动。第二个神迹发生是医好百夫长的那一个仆人。那这个百夫长对这个仆人他的爱有多深呢？他是一个百夫长，他有一个仆人，如果这个仆人是他的兵，那就是他100个兵里面其中一个。如果这个仆人连兵都不是，只是他家里面的一个奴隶，他的地位就更低，是不是？可是百夫长称呼他做一个东西，他说我的仆人。这边翻译做仆人的可以有另外一种翻译，他跟奴隶这个翻译不一样，他是说我的小儿子，我的小儿子。所以百夫长竟然看他的仆人是如同儿子一样，那你就看见权柄的爱在这边发动。这个权柄竟然爱这个仆人到一个地步，不光是称他为自己的儿子，并且呢他去哀求耶稣。哎，好歹他都是官的百夫长，是不是罗马政府的代表治理犹太人的，现在去求耶稣，哀求耶稣，又是一个爱的根基所发动的神迹。到底我们怎么去看我们的权柄？百夫长是权柄，如果一般人看他的话，你就是官，官的话我见到你当然就是比较怕，是不是？如果是主人他又会怕。权柄，刚才我们很感恩美玲的见证呢，实际上权柄很容易有两种，很容易有时候是好的权柄，有时候是不好的权柄。很容易不好的权柄它带来给我们的伤害很深，因为权柄的那个影响力是更大的。那些不好的权柄它会在我们里面产生一种伤害，这种伤害是我们很怕去跟别的权柄相处。昨天翠如的见证也是一样，是不是？淑如的见证也是一样，很怕权柄。好，所以我跟他开玩笑说，怪不得你来了神就一年多都没有跟牧师讲过一句话，很怕权柄。是，原来权柄的伤害让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，权柄是有一种的能力，权柄它可以带动祝福，因为它是权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手中有100块，我的祝福就可以带动100块的祝福。如果我的权柄是1000块，我的祝福就是1000块。那所以权柄它可以带动祝福，不同的权柄又可以带动不同的祝福。我懂得去靠近权柄的话，我了解它是神所设立来帮助我的，纵然我曾经受过伤，可是我能够勇敢去靠近权柄，我只会从好的权柄身上得着祝福。当然不好的权柄会伤害，那我们就寻求医治在神里面，因为我最高的权柄是神，他一定不会伤害我，他一定会帮助我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我不要因着有一些少数的权柄的伤害，我就怕所有权柄。倒过来，我自己也要做健康的权柄，好像这个百夫长，他是健康的权柄，是不是？这个健康的权柄没有说我是百夫长，那你自己是一个仆人，那你有病自己放你假自己去找耶稣， 那可能这个已经是了不起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个好，我是好的百夫长哈啊，上班五天就好了，一例一休哈，加班有加班费哈。那所以这个百夫长他把他看成家人，这个百夫长他主动用他的权柄去求耶稣，这个百夫长更难得的是，他运用他所有的东西放在耶稣的身上。他说：“耶稣，我是权柄，我叫这个去，他就去；叫这个来，他就来。耶稣，你是比我更高的权柄。”百夫长对耶稣信任到一个程度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哇，这个权柄大不大？很大了。所以我对耶稣有没有这种权柄的信任？耶稣对我的生命只需要说一句话，我就好了。今天我们可不可以汲取这个信心？可以啊。刚才我们开场白说我们是鹰嘛，神要训练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必须抓住神在这边他有医治的权柄，他可以说一句话，百夫长说：“耶稣，你来我的卸下，我不敢当。”对，我们要懂得学耶稣，你来我这里，我非常欢迎，可是我向你汲取更大的信心是一句话就够了。每一天晚祷，每一天晨祷，我们常常都是抓住一句话，那一句话就够我那一天用了，是不是？一句话，我要不停去默想默想，如同百夫长他对耶稣的了解，他应该是来见耶稣之前已经风闻很多耶稣的故事，封闻耶稣很多的神迹，所以他开始就想：我跟耶稣的不一样，我跟耶稣的相同。对，所以那个相同跟不一样，他就开始去默想，他就进入昼夜默想读经法里面，去默想那个我跟耶稣的不一样，我跟耶稣的相同。哦，原来我跟耶稣相同是我也有权柄，我跟耶稣不一样是我的是小权柄，他是大权柄，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这个东西在他里面成为他很大的帮助。同样，经文如果是不断在我里面默想默想，他会成为我很大的帮助。所以特别是我们很渴慕的弟兄姐妹，你每一个晚上都来，很棒。有没有办法去抓住一句，他成为你的供应，你就带着那一句话去睡觉，你睡之前就思想那一句话，你就带着那一句话语的祝福，你睡着了，耶稣继续会用这句话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动工，你的功力睡着也可以前进，就是靠这个方法。因为你睡之前是默想他一句话，默想他一句祝福，然后你就去睡觉了。所以在我们里面，你的意思，你的潜意识，神可不可以做工？他可以。很多人是睡之前带着忧虑睡的，所以忧虑就在我们里面动工了，我就睡得不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平静在神的里面，百夫长说你一句话就够了。第三，耶稣去到西门的岳母的家中，就医好他的热病。这个让我有一个思想，为什么这边特别记载到西门的岳母呢？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岳母，他是西门的岳母，他是耶稣的门徒。所以祝福一定是去到哪里呢？祝福一定是去到跟随神的人的家里面，这是一个优先的祝福，优先的祝福。我们跟从神，我们有时候会付上一些代价，可是我有一个信心，一个信任，我跟从神，神你一定会祝福我的家，因为你是好神，对不对？我代表我的家人，如果是彼得，彼得已经代表他的家人委身去跟从神了，所以是代表他的家庭付了代价跟从神，神一定会纪念我们的家人。所以他就去到西门岳母的家里，就医好他，医好他之后，他又透过他，又然后呢，一个是西门起来服侍神，然后耶稣把手，他的岳母害热病，耶稣把手一摸，热就退去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一个人的服侍变成是一家人的服侍哦，虽然是不同层面，对不对？一个人的服侍变成一家人的服侍，接下来是服侍身边的人。 很多人就来到这一个地方，来到这个地方，把许多被鬼附的人都带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，这个在今天晚上是蛮特别的恩膏，一句话又出现，一句话，耶稣只用一句话，这是我们常常跟耶稣说，主啊，为什么我们医治释放要做很久，你只一句话就做完了，耶稣你不需要把你全部恩膏给我，你提升我的恩膏就可以了，让我讲十句话鬼都出去了，那就轻松多了，十句话一分钟讲一句，十分钟也做完了，医治释放是不是？所以这是我们里面不停要去思想，如果耶稣你是一句话，那耶稣用这个不断鼓励我们，一方面是权柄，第二方面是他话语的威力。我有没有不断去思想耶稣的一句话？那很多人就被赶出去，然后呢，并且治好一切有病的人，先提到赶鬼，再提到治好一切有病的人，再讲到耶稣诚然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所以蛮多时候，原来那个病在犹太信仰里面，很多时候都跟灵有关系，灵界跟病的一个关系。我们今天不是说所有病都是，可是我们不能忽略有一些病它背后灵界的因素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对，这是第一大段，耶稣示范了医治的整个权柄，他祝福一个人，他去到他一个家庭，然后去到身边的人，他的权柄高到只需要一句话就够了，一句话，百夫长的仆人就好了，一句话，很多鬼附的人的鬼就赶出去了。对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示范，很重要的医病权柄。那去到第二部分呢，耶稣示范是信心的权柄。就有人来问耶稣，耶稣，我们耶稣，你住在哪里？我要跟从你。证明这个人已经下了决心了。耶稣立刻说：“湖里有洞，飞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你听到你会怎么办？枕头很简单，耶稣，我家里有几个，我送你一个，就解决了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这边讲到是一个安定、安全感，对不对？对经济里面的担忧，很多这一些，耶稣说，原来要跟从我，我们的信心要跨越这些，跨越表面的安全感，跨越某一些安定。人如果有住的地方，你就安定了嘛。那耶稣说，你要跟我吗？你有考虑过代价吗？你的信心有没有办法跨越那一步？信心很重要。第二个，有人就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这句话呢，如果是真真正正是如此做的话，耶稣没有理由拒绝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他这样做，一定是有背后不是表面那么简单。如果他说允许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可是我的父亲现在健在，根据犹太文化，我必须孝敬他，等他百年归老之后，我才出来服侍耶稣你。所以可能是这种意思，等我的爸爸百年之后，我才服侍你。那所以耶稣说什么？让死人埋葬死人，让那些第一个死人是指到灵命里面死亡的人，去埋葬那个已经死了的人。所以意思是，有一些人他对生命没有意向，他不会来跟随我。神已经把意向给你了，你就要付代价，这是一个亲情的一个代价。有时候可能舍不得的，是不是？可是如果我舍不得，我就好等一切。有另外一个版本，不是等我父亲埋葬父亲之后才服侍你，另外一个版本是等我的儿女长大出来工作我才服侍你。有没有很像一样嘛？那如果这个版本很像的话，那我的儿女长大之后，我的儿女就会结婚哦，结婚之后就会生孩子，会啊，生孩子之后谁去带？阿公阿妈来带，对不对啊？等我把孙子都带大了，耶稣我才来服侍你。那请问什么时候才服侍耶稣？那就不用了，到80岁的时候，耶稣说， 不用了，谢谢。因为你也没有体力哈，你也没有精神哈，可能你各个方面都不够了。因为一个人又要出来服侍神，不是说我一出来服侍就可以服侍的，他经过很多塑造，可能神要用10年、20年来塑造我们，是不是？如果神要用20年来塑造我，我80岁才出来，塑造完我都100岁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到底我的生命，那个妖气是什么？信心是什么？耶稣在这边挑战我们的信心，我有没有信心？对于安全感，对于安定有没有信心？对于亲情，有一些时候需要可能有一些割舍的，对，我没办法，可能每一个礼拜都去照顾家人的，可能有一些东西是要放下来。那事实上又是另外一个题目要讲，是人要离开父母那个成长的特质，那是另外一个要去处理的。那耶稣讲完这个，第二个信心是面对风暴，海面上有飓风，那这个东西蛮多人的解读是讲到耶稣有权胜过大自然，这是没错的。可是耶稣整个目的是预备要去到加大拉那个地方，有另外一些版本叫格拉森，对，加大拉是一个比较大范围，格拉森是比较小范围。好，比方说台中是一个大范围，南屯区是一个小范围，对，所以没有抵触。事实上是耶稣在示范一个信心的权柄，我们的信心可以斥责风浪，风浪不光是大自然，它是背后灵界的东西。很快我们就跳到最后一段，耶稣示范赶鬼，去到那个加大拉那个地方赶鬼。从这个赶鬼的片段，我们就蛮多发现的，蛮有趣的。整个过程也是爱，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。为什么我们判断它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？因为那个地方养猪，犹太人是不吃猪的，猪对犹太人来讲是不洁净的，所以不可能在犹太境内养猪，所以这个是外邦人聚集的地方。耶稣没有需要去，他特别过去，他特别过去，他特别过去是神感动他，天父感动他要去帮这两个人。对，那鬼知不知道耶稣要过去做事情？知道，对，知道。好，那所以知道到一个地步呢，待会我们会分享这些鬼不是普通的鬼，对，待会再讲。一讲到他们不是普通的鬼，大家就很精神了。这些鬼蛮特别的，如果用马可福音来讲呢，这两个人里面的鬼他有一个名称，他叫群。群在罗马军团里面呢是代表6000人，代表6000人，所以呢他身上就有6000只鬼，6000只，你就知道不简单。一个人身上如果有一两只，你已经很麻烦。他们身上有6000只，6000只。后来他们就发现猪了，发现猪之后，神就允许他们去到猪群。猪有多少？2000，有2000在马可福音记载。所以3只鬼分1只猪，也住得蛮挤的，哈，争来争去，所以这些猪后来就全部冲到那个悬崖里面，就全部死了。对，因为3只鬼争一只猪哈，争来争去哈，啊，猪就很痛苦，就我死给你看，就死去了。那这些鬼呢很特别，这些鬼是认识耶稣的，所以他们说神的儿子，是不是？他们认识耶稣，神的儿子。他们第二个特点呢，他们挑战权柄。他们说：“我神的儿子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还跟耶稣讲时间呢，讨价还价。他们讲的有一点道理，他们知道他们时候到就是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们要在永远的火里面，在硫磺火炉当中，所以他们的确有一点点的理由跟耶稣讨价还价。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审判的时候还没到，真奇怪，谁创造时间的？我们有没有有时候也是这样跟耶稣说的？耶稣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有没有？耶稣说：“来，起来，替我做这个，服侍我做这个做那个。”我们就会说：“耶稣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所以要分辨时候的主权是神，连鬼都误会了。 是不是挑战权柄？然后接下来呢，鬼还讲一个东西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叫我们受苦呢？”蛮有趣的，是谁叫人受苦呢？鬼，鬼叫人受苦。原来折磨人的很怕被折磨，这是蛮有趣的。那耶稣呢？救赎人的不怕受苦，耶稣钉十字架，这个蛮奥秘的一个东西。耶稣救赎我们不怕受苦，同样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某一种程度上我们知道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原来苦是自然的。当我面对一些苦难的时候，我就要懂得去思想，我不要被他折磨。神给我有一个更高的权柄，是面对苦难我可以胜过世界的权柄，我不要再受苦所折磨。对，我不要因着伤害我再被折磨，我整个人要跳出来，我要喜乐，因为神的美意就是如此。那这些的灵最后就向耶稣哀求，哀求的时候跟耶稣讨价还价的第二轮讨价还价，第一轮是挑战他的权柄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第二轮讨价还价呢，就跟耶稣说附近有一些猪，哇，我没地方住，很可怜，请你容许我去到那些猪的当中。鬼本来没有权跟人跟神讨价还价，那为什么他们在这边讨价还价，耶稣又容许他们呢？如果耶稣不允许他这些鬼去到猪群当中，那这个人就算鬼赶出去了，应该也很痛苦。每一只鬼走之前打他一巴掌，他就被打了6000巴，啪啪啪啪，那个人就变成另外一头猪了，肿到像猪一样，变成猪头了。所以耶稣是怜悯那个人，怜悯，然后在耶稣里面的价值观，2000头猪比不上两个人的价值观。对，所以 整个都是一个爱的怜悯。所以当我们今天去看，那所以这些猪这些灵为什么不愿意离开呢？所以有人说，因为那 这一群灵，这个群是那一个区域里面的区域邪灵，这个区域邪灵已经控制那个区里面的人心，所以这些人看那一堆人看见这两个人被拯救，没有因为这两个人欢迎耶稣，他们是受邪灵的影响，他们看中是那2000头猪。对，所以已经被这个迷惑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海面上忽然起了暴风，那这也是因为这些邪灵早就知道耶稣预备要去到那边做事情，所以他们来搅动风浪，兴风作浪。耶稣认出不是大自然的问题，耶稣认出是有黑暗权势，所以耶稣斥责风浪，否则你干嘛会骂那些风浪呢？对不对？台风天来了，你对着他你就骂他，有用吗？对，所以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很多灵界的东西，他教导我们很多啊。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，第一个是这些东西所有的灵他都要伏在耶稣的下面，我们不用怕，哪怕他有多大的权柄，他都要伏在耶稣下面。第二个很重要的，耶稣的权柄大到一句话就够了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今天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觉醒，是原来耶稣对我生命的祝福，我每一天用一句话，或是我同一年里面宣告一句祝福，不断宣告，它就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所以第一个，任何的灵你不要怕，虽然是真实的，不要怕。第二个，耶稣的权柄一句话就够了。第三个是，所有真正的权柄，如果他神要做神迹的，整个关键点是爱，爱能创造神迹。整个关键点是爱，神的爱。神今天要示范给门徒看的是，他里面充满爱，也充满能力。那这些是示范给门徒看的，言下之意是什么？ 我所做的，你们也可以做，你们也可以做。所以神今天要在这边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说，神要释放这一个的权柄在你里面，你可以对着自己先做。所以你不是领受这个权柄就到处去做，不是。我祝福你，你可以用在你自己身上，你绝对可以用神给你的信心，拿着一句话，相信神对你的爱，你可以胜过一切黑暗权势，没有黑暗权势可以伤害你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女。阿们。他们也必然认识你是神的儿女，你领受耶稣的权柄。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。